作都是 D-SYN， 打酒就是要注意，吃东西啊，就是别吃上火的，下了座马上喝水，然后平时那个快上座的时候不要喝水，控制饮食啊，控制那个喝水啊，少吃上火的，其他的没有什么。一共三座，一座六个小时，中间不用休息，等到晚上十点以后再休息就行了。别吃上火的，三座都是第四印，完了。关于打酒还有什么担心吗？只管持咒坐下来就行了，就是三座都是第四印。你打了酒之后如何，杨波？打酒没啥说的，我有
一点也不累着，完了那个他心情特别好，我也不
会。你说的那个心情特别好是善呢是恶呀？
没有善恶呀。
啊，对对对，
没有啥善恶。
没事，
我那个时候是上一通打的酒，就是那个我搁网上看见我要上明星师那打的，那群看错了地址，看他家地址，然后我一到那我也找不着明星师了，到那就打吧，都到地天上住了。他说你来干啥呢？我就是我还是300多座吧。他说你这打酒你懂不懂？我说不知道。然后那就开始就跟他做了。做完就回来了，我自己去。
那时候不是挺好的？打完了酒有没有写小作文？
没写。
为什么呢？
没有内容。
还有关于什么？有打酒上还有什么问题？刚才三言两语已经介绍完了，就是三座都是第四印，每座六个小时。
这个里头他是讲几天我们一起打的酒，这次又打可以吗？
可以可以，你说他呀。李涛主要的情况就是说的是不能着相，不能着相，要在心地上去看。他的主要问题是这个，他打坐打的就是说怎么说呢，打坐反正死板是说心呀，你不管是汉传还是藏密，即便是藏密说到窍诀部全都是心，不会说相上的东西，佛法一定是心法，你就是在这一块比较死板。通过这一段时间你打了酒了怎么样啊？也打了方便期了怎么样啊？我看看你的情况，说不好就挺好的。好大的进步应该是什么？爆炸化空，是爆炸还是化空？
没见到光啊。
没有见到光，你看看，你说他打酒怎么办？你说他不是打酒的问题，你要是打也可以，但是最关键的是知见，谁见到光了又怎么了？你见到光唰一下子，那后面的时间长着呢都没见到光怎么过呀？你见到光能代表什么呀？不光是见到光，包括爆炸，包括化空，能代表什么呀？
主要是控制这个心啊，不要乱动。
也不对，你看看。
对任何事都不要太执着，不要太……
对对，这会说的好一些。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？打酒这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你主要是要看祖师的开示，考虑自己的心。佛法那个打坐不是练气功，不是练着练着练出来一个什么东西。还有什么没有？还有什么担心的没有？还有哪些地方？你们两个都胆
小
还是担心啊？
胆小。
为什么胆小？
其实我也不是胆小，我硬说不出来什么东西。
不敢问是吧？
没有，就是
说不出来。我问你啊，见性，见什么叫见性？离见性有多远了？猜猜什么是见性？一问仨问，三个连环问。
什么叫见性？
什么叫做见性？
见
性离见性有多远了？
就是肯定自己就是佛嘛，肯定自己是佛，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佛了。
背出来的，这个背法不对。我们凡夫跟佛他用处不一样。到底什么是佛呢？肯定自己是佛，那到底什么是真佛？
那个作用，任何作用的起作用的那个就是佛。起任何作用的就是佛了。
那你睡着了没法起作用了呢？
做梦也是佛，也是佛的在做作用。
睡着了没做梦那怎么办？
还有呼吸嘛。呼吸也是佛的作用嘛。
要没呼吸了呢？死了呢？
那死了就佛走了。
死了就佛走了。
就这个身体就没有那个觉知体在了嘛，就是一团肉了嘛。
就是佛是觉知体是吗？佛是觉知体呀。
对。
佛是体，不要说那个觉知，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觉知了，你就不好说那个体了。那体是独立于觉知之外的，只是在觉知上能显示它的用，它并不是觉知。哎呀，反正是还是
有一个人也就是说也在书上看到，就是他说是功能性的觉知体，是个觉知体，它是功能性的，所以你看不见它的，它是个功能，你怎么看得见它呢？
那要是这样人人都不能见性咯？
见性是你看到你的真面目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真面目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到光啊，那光也不是真佛。
见性并不是看到光。
嗯，
见性不是看到光，元音老人说
的
很清楚，不许见光。
袅袅分明的那个本性嘛，袅袅分明的本性，那袅袅分明，你知道觉知到我为什么袅袅分明？那个觉知，应该是这样，它就是个功能。
绝对不是见光。第二个，第二个就是必定可以见性啊。
嗯，
你再往下扔一扔这些吧，还是就是像是死的理论，这不知道咋说。嗯
嗯，
反正你缺的不是打坐，就是这个知见怎么能活。大家看看有没有关于打酒有什么问题吗？刚才都说完了，还有什么担心吗？打酒之前啊，有的人睡得早，有的人不一定睡得着，睡不着的也不用担心。对对对，因为实际打酒的情况，我就加了这个，实际打酒的情况，你前一天睡不好了也没有关系。有的时候上班啊，很紧张啊，十一点多过去了，都没有来得及睡一觉也没有关系。讲一下可以讲，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。还有什么临终遗言没有？有什么不甘心的没有？对于明天的答学有什么害怕没有？没有，我们继续学习临济的。有什么不甘心的？回去怎么交代？有什么临终遗言？答学会不会打不下去？没劲儿这么想，反正就那样，就是持咒。明天主要一天就是持咒，下座就那一会儿，上座马上又持咒了，就是持咒。最后一座稍微难一点，只管持咒，只管持咒才能熬得下来。放松，只管持咒，别太紧，放松。能持咒就持咒，不持咒的也别管。那有，总是有人控制不了的，这种的偶尔都是有的，你就自己控制呗，自己控制呗。有的时候有人打酒的时候就穿尿不湿，因为你穿一次两次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少喝水，一般都是像打酒都是下了座马上喝水，然后就控制自己少喝水，只管持咒。给他们
滑
啊、哦，滑下来再给它结上。
对，后面我就急。嗯。哎，老师，那打坐要脚这样子，行不行？
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行。
两腿交叉，一般都是要两腿交叉。嗯嗯嗯嗯。
哎呀，我这两天这个我这个是纠结。
哎呀。
别人都坐的那个脚都不动，我的脚呢就一会儿要这样搞一会儿，一会儿不能那么久又不舒服了，要这样搞一会儿。
你的这个主要的这种的理念呢，就是对于外界什么的，还是多少那个心呢？你就只管持咒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你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结印持咒怎么来就行了啊，其他的不重要，其他的就是别求入定。
对呀、啊，我就想我说我这个脚总动，我怎么入得了定呢？那没不能入定，我怎么结心呢？
不一定要入定才能见性，结印持咒能直接见性，不一定要入定。你想要求入定，不仅不利于见性，也不利于入定，因为入定都是不知不觉的，并不是一定要入定才能见性。那个见性不大部分时候不是在入定的过程中见性的，大部分时候不是在入定的过程中见性。坐上能见性，但是坐下见性的我觉得就挺好，坐下见性的时候多。坐上怕他多想，有的时候他多想就误会了。
老师好。
哎，
老师好。
嗯，你说。
老师，我问一下啊，就是我现在上座了，已经一百几座了。然后那个我是去年五一在郑州那个魏老师给我灌的。
嗯。
然后我是今年是四月份开始上座的，这都隔了快一年了。嗯。我寻思要不要再找你灌一次啊？因为你。
为什么要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我们都是元音老人下的，都是带齐老师灌的，都不需要啊。嗯。
那就是说，就是我的想法是，我这一年我觉得时间有点长了，我就上得住。
啊，就是灌一次顶终身有效，都不用再灌顶。你哪怕过了十年二十年，你打新中心也不用再灌顶。
那我就听解了。那好的，谢谢老师，那我懂了。
好的好的。
听你懂了。嗯。好不好？
一次灌顶终生有效。
哦，行，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谢谢。
啊。如果是很久以前修了新中心，修了两年，这个就等同于没有修，因为新中心是要日持千遍，持满千日，他没有做完三年，你就当他没有修，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没修的就行了。这种人说话猛一听很有道理，你仔细跟他打交道就知道他说的不是那个味儿。
没有，修了两个三年
啊，他修了两个三年是吧？那就是让他支线了，看他支线能不能转吧。新中心有一个怪的规律，就是三年以后你打的时间越长，那个人的支线越斜，越固定，不好办。他不是他修不修的问题，主要是支线他自己有固有的成见，不好改。就像是你们这些，就是说的你要先多做，不是先那个关照，多做不重要了，因为你做你能做，你做不做都那个样，都那一个味儿，没啥意思。但是你关照就是要截断自己，截断自己，把那个思维啊给他，就是就当一段傻子，当一段傻子之后，你再看祖师的，慢慢你的思维又变过来了，啊，原来的迁怒内有你自己的思维习惯，把那个给改一下，这就叫做思维习惯，或者叫知见要改变，改变知见，他自己不一定认为他自己有问题。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，没有问题我们学灵气。那个李连平，你那个心动怎么办？心动心不动，
动不动就这样呗，动与不动，不动只要动呗。
这个灵气前几天刚骂过这个动和不动的，动和不动是两种境，动和不动具无自性，动是风大，不动是地大，具无自性就是动和不动都不是实有的，这就叫具无自性。就是比如说人有这个人的性质，所以他是一个人，他没有人这个性质，他就不是个人，就是自无没有自性的意思，就代表着他不是实有的，就是动和不动是一种虚幻的相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要是动，你动是属于风大，不动是地大，意思就是你要是动是属于你好像是打妄想，你要是不动是属于是死人，属于是石头木头都不对。动和不动是一种假象，所以动是打妄想，不动是死人，两个都不对。要是你要是没有事，那动就是会，不动就是定，两个都好，它活嘛。就是风一吹它树就摇了，另外一个风怎么吹树都不摇。我是举个例子，我就是人啊都有这种特性，这两个都好，要是没有事这两个都好，要是有事这两个全都不对，就是他们两个是虚幻的相，不要在动和不动上去讨。如山僧今日用处真正成坏，玩弄神变入一切境，随处无事境不能换。这是看到这儿了，但有来求的我就能看到他，他不识我，我便着树般音，学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，苦哉。瞎秃子没眼人，把我着的衣任青黄赤白，我脱却入清净井。学人一见便生心欲，我又脱却学人失心，茫然狂走言我无依。我既向他道，你识着我着衣的人否？忽而回头任我了也，大德而莫任衣，衣不能动，衣人能着衣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灵气祖师学人来了吧，学人就是想到灵气祖师这学什么东西，那他就上当了呀。上当了呀，好多的学人那时候的学那时候真正学法的是出家人呢，出家人他们是真正的要学道要了道的，那时候好多的那在家的人他是属于烧香的这一类的嘛，那时候出家人出人才，好多人都出家呀，这些学人他是出入僧门的这些出家人嘛，然后他要是知见不对，灵气就骂他瞎秃子瞎子，他看着着的衣就认青红皂白，就什么意思啊？学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来他想从灵气这儿学个东西，灵气就竖了，哎，这是佛性啊，你看这是佛性的显现，这是佛性的显现，通过这个你可以认识到佛性，学人可高兴，就觉得啊，这这么简单，我看的三藏十二部都不如这句话，原来佛性就是这么简单，那我就认识佛性了，学人就落在了这个认识这个知道上，学人就落在了这个知道上。 然后那个临济祖师就说了，你要是给我礼拜，你觉得你认识了我就打你。我这个佛性是什么干始觉，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。这就是说他把这个佛性啊，把这种理解给他扔了，这学生一听就很恐怖啊，那扔了我还能行啊，我没有一个依靠能行啊，佛性是真实的吗，我应该依靠那个佛性啊，对不对，你让我没有一个依靠这怎么能行啊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了，你这个没有依的，有依的或者没有依的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，你怎么不在这儿反省啊，他突然一回头他就能够那个，他就能够了了。他说我没有依，我没有依靠，我在这儿没有获得，没有所得，那什么东西让你发现这儿没有所得呢，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不分青黄皂白，这个东西不是有依不是无依，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才是真性，才是真实的。所以临济祖师就劝，大德而默认依，依不能动，人能着依，有个清净依、无生依、菩提依、涅槃依、祖依、佛依，但有名声延续，都是依变。我们说一个话就要鼓动脐轮、气海、骨肌、牙齿、敲磕成语句，这些话其实都是佛经里说的，别以为是临济说的，这个临济看样子很懂楞伽经，楞伽经里都这么说，楞伽经说你看的是言句，它就是你在这动嘛，你声带震动，然后有牙齿、有腮帮子、有嘴唇什么什么的，它就发出声音了，它就是这个玩意儿，你能认这个玩意儿，这个佛经里面都是有讲的，不是没有讲，佛经的意思是你不要认言语，但是你也不要废弃言语，那该说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用来交流佛言语也是一种方便，这个就跟大菩萨说，跟那个没有了道的那些小圣人，他就说你不要认言语，你不要在言语里面着进去，以为言语是实有余能够认到佛性，不要跟着这些言语跑，我说言语就是方便。所以大家注意，在修行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依依身体，依能量，这就是非常更糟糕的了，其他的那个依一个清净的境界，依一个无声，依一个菩提，依一个涅槃，在你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那个时候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依的，是不是啊，你那个时候你要抓抓什么呀，也没有一个道理让你总结，你可以抱着它去用功，根本都没有这些东西，那个东西你说个用功可不对头，那个东西这既不是用功也不是不用功啊，所以我们平时非要抱着一个东西才是用功，这种的想法就已经是着相了。有的人依无声，依菩提，依涅槃，依祖，依佛，凡有声音这些的都是幻化，明知是幻化，大德外发声语业，内表心所法，以念以思有念皆是依，就是凡是你能够推测推理摸索出来的，能够感受得了看得到的这些东西，你都别认，你都别认，外的声音，内表所法，有思有念的这些东西全都是，就是全都不是性，全都是闲家具，全都不要理会，你只么认着它着衣为实解，你只么认着它着衣为实解，纵经尘劫，纵经尘劫只是一通三界循环，三界循环轮回生死不如无事，怎么了，只是依通，就是你要是只认着一个做什么东西作为依靠，那通过再多再多尘劫，你修得再厉害再厉害，你就是纵然你有神通，你也是依靠一个什么东西有的神通，这叫依通，依是依靠的依，你把这个依理解成依靠的依就行。然后临济祖师这个地方专门把这个依变成了衣服的衣，就是它是外面的，它不是你的，也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你就这样有一个东西可以抱着，你纵然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你也只是你还是没有了道，还是生死理，你也只是依靠着什么通了，就是有的人突然遇到了什么情况，或者修了一个什么法，有点小感应小神通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它只是依通，三界循环轮回生死不如无事，还是三界循环，还是轮回生死，这一段能看懂不能，不如无事，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知名，我们把这个东西总以为是相逢啊相识啊什么什么的，实际上不是说的张三李四，不是说的这一个，就是说不如没有事儿。你天天都跟佛性相逢，但是你不必认识他，你不要理解成你要认识他了，你已经认识他了，天天在这背这个东西，你每天都跟他相逢，你躲不开他，所以你不必要说你认识他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可以用它，你可以用它，你不必说哦，这就是佛性。你这么一说，就这么说吧，就歪去了。 你就已经不在着，就是着在了一种道理上了。所以叫相逢不相识，共语不知名。这个东西不是说的相处，说的就是佛性。不去识它，不要去说它是佛性，说个佛性已经沾染了佛性。现在的学人就不是这样，他们总觉得应该有什么道理，有什么名相，所以他就在说，哦，我懂了，这是佛性的作用，这就是佛性，这就是认名字为解。所以人家问赵州，狗子有佛性也无，赵州说没有佛性，因为他报了一个道理，什么都要有佛性，有佛性。你说狗子有佛性没有佛性，狗子就不会咬你啦。那狗子的佛性活泼泼的，用得着你说狗子有佛性吗？所以大家说对于佛性的认识，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佛性的用，这个就是佛性。你有这个在，你抱着这个认识，实际上已经着了道理相了。大册子上抄词老汉语，就是大家是在这学习学习，要把这个学习的什么东西记下来，这就是拿一个本子在记什么，记古德的语言，就是学了古代祖师的那些开悟的祖师的话，他找拿个本子想记下来。然后林济就骂了，这是拿一个大册子在上面抄死人的话，有什么用啊？三四五四的在那重复来重复去有什么用啊？三重五重父子果，三重五重父子果，就是越说这个事儿越复杂，越说这个事儿越复杂。还有的人说的可玄妙可玄妙，还说是玄旨让大家保重，那就更错了，大错，瞎驴生，就是成了一个瞎的秃驴了。佛性这个地方没有你拿捏的余地，这就叫你像枯骨上觅什么枝，就是本来是一个枯的骨头，你这个小狗还往上面去滋儿扎，想从那个枯骨头上整点什么汁儿缩出来，没有没有，佛性这个地方让你缩不出来什么东西，你拿捏不了。不是有什么道理你可以体会得出来有一个什么收获，别在这指望着要一个收获。有一般不识好恶，向教中取义度商量，成于聚义，如把屎筷子向口里含了，吐过于别人，犹如俗人打传口令相似，一生虚过也。还有一般不识好恶的，就在那看经看教，然后呢就从经教里头取一点自己能够想明白的东西，把这个总结成一个语句，然后又把这个重复给大家。哎呀，什么什么佛经说了，什么什么祖师说了，这就像是吃了一个屎筷子，自己的屎吃了一个屎块，把这个屎块又含在嘴里，自己含完了，自己含完了可高兴，又把自己嘴里含过的这个屎筷子再吐给别人，让别人也含。是，就像是俗人打传口令相似，一生就这么虚过了。你看这一段说的，取义度商量，你在那个学习的过程中，你总结出来一个什么？你就是取义度商量，然后你总结了成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或者你学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就像是你吃到了一块屎，然后你这屎在嘴里头左右玩味玩味玩味玩味完了，你再把屎吐给别人。
我们在学校是这么吃屎的呀，在学校。
那不是的，那你这个生活那就是不是吃屎就是讨屎吃吧，那你没办法呀，你那是另外的。还有一个，你那个东西你知道它不是个重要的东西，你现在学佛了，你以为有一个重要的东西，你学了它可以救你的生死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成了屎了。这一辈子就像是俗人打口令似的又过了，不是含含这个屎筷子就是含含那个屎筷子。那我是出家的，我是出家的，然后你问着他，你不要学别人的，不要学别的，你用自己的话说到底什么是佛法，傻眼了，肚口无词，眼睛就凸到那儿，口如扁担。像这样的人就是学经学教，学习一个两句，含个屎筷子，自己含完了吐给别人，一问他自己的到底什么是自己的，就傻眼了，眼凸了，嘴闭了。这种的人弥勒出世，一到他方世界到照样到地狱受苦。大德而波波的向什么住方，波波的往住方找什么东西，踏破脚板，踏耳脚板阔无佛可求，踏耳脚板阔，应该是踏耳脚板阔，无佛可求，无道可成，无法可得，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，欲识汝本心，非合也非离，道流真佛无形，真道无体，真法无相，三法混融合合一处，遍计不得，唤作茫茫夜识众生。所以学佛法学不好了，没准弥勒佛出世一到他方世界受地狱苦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自以为在这懂佛法了，含屎筷子含完了给别人，这样 所以说佛法是我们心中心法的特点，就是实修亲证啊。比如说今天中午我跟张明说了一个，实际上按说这个有点不相中国，嗯，就是我问他，三心不可得，他往什么处下口？他说那问我，我往什么处下口？我说关你屁事儿。他说是啊，老师你说的关你屁事儿，所以我的关我屁事儿，关我屁事儿。他说那我的也不关老师的事儿，也关老师屁事儿。哎，真给我怼住了。但是你能做到什么事儿都不关别人的事儿吗？什么事都不关那个事儿吗？你看他这个他就是很动脑子，很动脑子，学的也很有道理。没事，斗跟他斗，跟他斗。啊？
我没有道理
啊。你没有道理？哦，你有个没有道理，你会不会有个没有道理的道理？那如果没有道理的话，三心不可得，你往哪里下嘴呀？你点什么心呀？没事，你慢慢想，不要着急。那你继续打坐算不算多事儿啊？
打完才算没事。
原来你现在还有事儿啊？
不打就有事儿啊？
不是啊，那你没打你不是没事吗？不是，那你打了你才能说没事吗？
那你这样，你这个说法，你就这么说吧。难道《金刚经》是多事儿吗？《金刚经》说的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难道《金刚经》是多事儿吗？那你现在是小孩不是小孩？你刚才说的是打完了才是没事儿，你是有事儿的还是没事儿的？
不碍
事。你能做到不碍吗？你跟他一样，真空不碍妙有。你去，别轻易的说多事儿。佛，你轻易的说佛多事儿，你自己要堕地狱。不能说堕地狱吧，堕地狱好像在吓唬你的。你这么说佛合适吗？
嗯，
这事儿你要仔细啊。他肯定是要打坐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他正在想怎么应。他脑子就是转，他脑子会来回转，啊？你没有转，你就再延续一下这个没有转的这个一段日子，也不要想着答什么话。你说多事不多事的这两个都不对，说多事或者不多事这两个都不对，你就现在就没有道理的再打，明天打完了一天，我再找找你的事儿，我就是找事儿的。别想了，别管了啊！
没打也没事儿，打了也没事儿，没打也没事儿，全家人都没打过。
这是这个一致他方，大德你就是波波的往住方，就是大家千里迢迢的到了一心古寺来，想要找什么呀？想找什么东西啊？你就走吧，你把你的小地板走破了。还是无佛可求，无道可成，无法可得。你要是求有相的佛，那永远不相干。所以想要识你的本心，它并不是有什么相合，也不是要你离开什么。真佛无形，真道无体，真法无相，三法混融，合合一处，辨迹不得。你在这辨，就是你在这不明白，那叫茫茫夜识众生。所以你别指望在这得什么啊，别指望在这得什么，也别担心自己的能量什么的，那更糟糕。那个刘师兄呢更糟糕。孙师兄哪一点看不懂？孙少红，有那什么看不懂的吗？那什么是真佛真法真道起垂开示？诗云，佛者心清净是，法者心光明是，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，三即一。这前面说的本来特别好啊，清净啊，光明啊，无碍净光啊，后面马上又说三即一，皆是空明而无实有。如真正学道人，念念心不间断，自从达摩大师从西土以来，只是找一个不受人宽惑的这样的一个人，只是找一个不上当的这一个人，后来遇到二祖一言便了，使之从前虚用功夫。我们现在用功夫用的都可实在了，可好了。山僧见处，今日见处和佛祖不别。如果第一中只得与佛祖为师，第二中得与天人为师，若第三句中得，自救不了。那个后面是说后面的，什么是真佛真法真道？这个临济祖师分了两边，什么是佛？清净，法是光明，道是处处无碍。但是这三处全都是假的，全都并无实有。 所以如真正的学道的人，念念的心不间断，就是念念怎么心不间断，念念的心他可以做什么事儿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他不要上当，他人家说什么他念念的都不上当。所以达摩祖师从西土来就要找一个不上当的人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不上世间的当就上佛法的当，不上师兄们的当就上老师的言语的当，要么就上祖师言语的当，我们总是在上当。要找一个啥都不上当的人。所以开悟的人经常这么说，哦，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被天下老和尚的舌头瞒了，天下老和尚就动舌头说这个说那个，然后就哦对对对是是是，然后就比照自己惭愧惭愧惭愧，那一天一看这说的什么呀，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干屎绝，就这么说吧，再也不受你骗了。这个是开悟见性的那种的心境，是这种心境，哪有这些说什么呢。所以达摩只要找那个不上当的人，后来碰到二祖了，二祖跟达摩一番言语了，二祖就知道哇，原来以前错用功，以前错用功夫，我们现在说要好好用功好好用功，开悟见性是发现哎呀，这些用的功好冤枉。二祖是个大将军嘛，大将军二祖慧可，
那他也没做过啥功夫。
做呀，咋没做功夫啊，二祖的胳膊都砍断了，他那个他刚开始就找啊找啊找、
哦、
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
那时候应该也没什么大禅期之前，对，
没有。
那什么年代？
慧可
梁武帝的时代，梁武帝的时代，想要看一看也可以看一看，不过有点远。
断臂求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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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
谁？跟达摩。
谁把手臂割了才能上路？
打不了心中心。
对。
人家都不需要打心中心，像我们折腾成这样。
是。
嗯。别看那些电影，就是那些电影它不准确。一会儿我们打开看一下那个二祖的就行了。山僧今日见出于佛祖不别，就是有人齐老师就拿着这句话嘛，就是说初地，假如说是最低最低的初地，我见于佛齐，就是这个话就是临济祖师说的。我可能是个普通人，但是在见解这个地方上跟佛的见解无二无别。这里面说的慧可有几个啊，有几个小故事。这个慧可他是旷达人士，旷达之士，也就是这个人心胸很宽阔很开阔，久居伊洛，博览群书，善谈玄理，但是经常感叹说孔老之教什么什么庄义之书都不透彻，都不透彻。听说达摩住在少林，然后呢就是不跟人接触，我应该去请教他，然后他就过去，但是达摩他就面壁啊，所以他听不到达摩说什么。二祖就说了，古时候人家求道敲鼓取锤，刺血祭啊，什么步发眼泥，头压似虎，古人尚且如此，我又是什么人。然后有一天就是他找达摩，达摩不搭理他，有一天天下大雪，然后他就站在那儿不动，雪已经过了他的膝盖了。达祖就说，你在雪里头一直站着有什么事啊。他就说了，就是慈悲开甘露门，广度群品。达摩就说了，佛诸佛无上妙道，旷劫精勤，难行能行，非忍而忍，以小德小智，轻心慢心，意欲真诚，徒劳勤苦。就是你那小德小聪明小智慧你准备干什么呢，你就是你还是小聪明小智慧，你收起你的小聪明小智慧，你想要你拿你的小聪明小智慧你去揣测佛法，门都没有，你别这样了。然后呢他听了之后，他就偷偷的取了一把刀，把那个臂给断了，把左臂给断了，就搁到他跟前说，我不是，我是真的要求这个法。然后达摩知道他是法器，就说了，古时候诸佛求道也为法忘躯啊，你现在断五求法也行。然后就给他改个名字叫义法，叫这个慧可。慧可就说了，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吗？他说诸佛法印不是从人得。那慧可就说了，我的心没有宁，岂是给我安？达摩说，把你的心拿过来给你安。 慧可就在那找，找了找了很久，说我找不到我的心啊，密心了不可得。达摩说我给你安完了。这个就是最起五心，我心不安，起起是安，将心来我与汝安，密心了不可得，与汝安心静。这个就是慧可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元一老人讲过好几次。
他跟六祖那个追六祖的那个人，
那不是的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是不思善不思恶，这个时候哪个是你的名上座本来面目？不思善不思恶，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对对，他这个是让他找他的心，他找不出来，他找不出来。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动，你也找不出来，因为那是过去在动，现在已经没有动了。对，你可以听一听，难行能行，非忍而忍，其一小得小智，轻心慢心，意欲真称，勤苦徒，徒劳勤苦，可不是吗？当然了。不是苦口婆心，这个苦不是苦口婆心，是就是祝佛祝祖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不算是苦口婆心，就是说我们总是以小小德小智来揣测佛法，把佛法弄得很轻慢。
那怎么能不轻？
你这个还是揣测，不轻慢就行了。就是我们尤其是怎么能够不轻慢，要是再仔细的说起来，就是我们千座之内的师兄，你即便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事了，你也不要就是轻易的觉得哇，这个没有什么事儿，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这个没有什么事儿，这没啥了不起的，见性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但是我别的地方我不行，我去搞搞别的吧，见性就这样嘛，没啥可说的，反正一说就错，
净正捞摸不着。
见性这反正就这么回事，没啥了，没有啥东西啊。我已经就是我已经见性了，见性不就是这么点事儿吗？对，对，因为他把见性看得很轻。
笑啥？你心虚的笑了。
不管是你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是个人呐、啊，多少都有看清的时候，但是呢，还要记住有一个不轻不重的。就怕的是以自己的智那个小聪明去揣测揣测揣测他，
还是那个道理吗？
对，
这就是
刚才不是说了吗，他揣测完了之后他说揣测不到，所以不可以用言语说，你要问我是见性我就不能回答，反正我回答的都是错的，只要用言语说说不出来，见性这个事说不出口的，好多师兄都是这么认为的，他觉得自己见性了，你问他见性他说见性不能说，说不出口，一说就错，就到这儿就结束了。
那他还是有个见性在。
对呀、啊，是啊，他有个见性在，以及见性说不出口在嘛。后来的时候他还说过呢，就是慧可还说过呢。这一段也很有意思，这一段也很有意思，就是他在达摩待了，在中土待了9年，想要回到印度，就跟名人说了，时候已经至了，你们有没有所得的，你们在这学了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所得，你们个个都说说有什么所得呀，你们在这打了这么几天方便期，个个说说有什么所得，别说了，我跟你说我都捂耳朵都来不及，不用说啊，达摩说了你们有什么要说的，然后这有一个人就说了，道父就说了，要是按照我的见解嘛，这个文字这个东西不要直，不能直文字，但是也不离文字，因为文字也可以用道用啊，然后达摩说你得我的皮，后来还有一个尼祖师说，我今天所解就像是庆喜县阿处佛国一见更不再见，就是我见了我就不再疑了，一见桃花，自从见了一见桃花后，从此以后再不疑，就是我一见更不疑了。达摩说你得我的肉，然后道玉说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所以我的见处就是，而我的见处就是实无一法可得，这个地方说的本来非常好啊，我当时的时候就是在这儿，我说这个说的非常好，然后达摩就说了你得我的骨，
对呀，这怎么还没到，
没到就是他还有一个我的见处实无一法可得，他还有个这个在，他还有个这个在，就像是就这么说吧，对对对，就像是元一老人说，六论明心见性的第五条是依法不立，归无所得。然后呢，你们能够听得懂，你们就认为自己明心见性了。实际上这句话是很落草的。到了这儿，这只是一个道理，你明白了这个，你能接受这个，不等于你自己见性。所以元一老人就说过两点：第一个是说啊，谁见于开口来；第二个说，你要是真见性了，你遇事能不能透得过？这对这，我现在可理解这句话，这对于我们修行的这些居士们特别的实在， 你去就碰呗，你去碰呗，你遇到事了怎么样啊？就好多的人就归到这儿，就觉得自己是明心见性嘛。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无蕴法可，就是说没有见性这回事儿，这就是见性了，是吗？你说个有见性，说个无见性都是错的。所以达摩问了之后，慧可就这么说了：慧可礼拜，依位而立。慧可最后慧可礼拜，依位而立。祖曰：汝得我随。慧可给他礼了一拜，你有什么所得呀？他给他礼了一拜。我的理解是：师父啊，你闭嘴吧，师父你珍重吧。
老师，那说啥不都可以打吗？
啊，
他是跪拜展示自己的佛。
说啥都可以打呀，他本来他师父说了这一句，他就可以打师父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的宗风不一样啊，他也可以给他师父礼拜来骂他师父嘛，礼拜最毒嘛，礼拜就说师父你珍重，你这一句话也就行了，你再问就再犯不容了。
那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答案呗。
说挺好的，一个师兄说这个地方没有答案，另外一个师兄说不是没有答案，再接着往下说，我不挑你毛病。
说
就是达摩已经他说就跟那个释迦牟尼佛趺坐而坐，这都已经活脱脱的呈现出来了。
你当然了，你说活脱脱呈现出来是这么回事，活脱脱呈现出来他还要明知故问，那就是慧可，那就是达摩的错了。
对对对，
不是说他没有个答案，是说他这个问题问错了。那肖小师，我这个人我是不擅长答话的，我是擅长问话的。那既然礼拜展示你的佛性，现在你没有个膝盖被砍了，你如何展示你的佛性啊？
也这样都可以展示。
那头给你砍了，头给你砍了，佛性怎么展示？
都可以展示，都可以展示。那你死了咋办？
就这种的人啊，有的是，你又都堕到你的思维里了。咱们新中心的真有这样的人，什么是佛性？咣敲了一下盆儿，敲了一下碗儿，哎，那个给你打个响折，你看啊，要不然举个扇子什么什么的，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，
什么什么，
就是这一类的，打个响指，嗯嗯嗯。
哎呀，老师佛像吗？
对呀。
这
肖小师，你这真是他变化很快，我觉得他要是变迷糊，变得可快可快可快的了。嗯，你说，
我说这不算我说的开悟见性啊。他就觉得这一切都是佛性显现，这就开悟见性了，这不是。
刚才说了，相逢不相识。
哦。
共语不相知。你非要让大家去认识这个佛性，这对于真正的修行人来说，这个就是多的了，就是头上安头了，骑驴找驴了，含元殿里问长安了。你要是不修行的人，你跟他指示这是佛性也行，还没有开始修行的人给他指示佛性也不是不行。但是这是有尾巴的，就像是马祖捏了野那个百丈的鼻子，野鸭子呢，他说飞走了，捏了他鼻子好疼啊，你又说飞过去了，这就是让他认识佛性嘛。他说哎呀，原来佛性一直都这么现成的，好冤枉好冤枉，但是他还有认识的影子在呀，所以拿这个东西就是哎呀，近此用离此用，就在这摆设这些玩意儿了，
开始显了他的佛性了。
嗯，
不是考他吧？
不是考他，自己在那儿弄的，他自己在那儿弄的。
然后那个马祖
喝了他三日耳聋嘛，马祖一喝他百丈就傻了，三天了耳朵都跟听不到东西一样，这个以后才开始大彻大悟。
拧鼻子不算，
拧鼻子只算出悟或者是不算悟。
那老师拧鼻子他知道疼的
啊？
拧鼻子他知道疼的。
你拧你儿子的鼻子他都知道疼，你拧你婆婆的鼻子他都知道疼。
婆婆不管，
婆婆不管。
就是拧鼻子的不是都开悟啊？啊？
知道疼的那个是。
啊，对对对，但是他留了一个道理嘛，就是知道了疼的这个事，就像肖小师一样，啊？
还有用在，因为他那儿。
还有一个道理在嘛，就是哦，这个就是，你看这些就是，他还有这个道理在，就像是你一直说你是个人。我们都举过这个例子，一个是你说你是个人啊，你是个人啊，你明明是个人，你天天跟别人说你是个人，你终于认识到你是个人了。或者你就是齐老师举过一个例子，你到大街上你就大喝我没偷东西，大家说这人怎么了，这人是不是偷过东西啊？
有病。
对呀、啊，你就在那突然喝，我没偷过东西，我没偷过东西。你老是说这是佛性的显现，这说明对于佛性，这是这个事儿还信不急。你要信得急，这句话就是多余的。吾到此，吾自到此，凡五度中毒，我常自出而视之，至时时裂。
啥意思？
就是我的五次，我到自从到了这之后，我都中了五次毒了，我都把这个毒啊拿出来，我试，把这个毒放到石头上，石头都裂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呀。嗯，还有一个别记，就是说的是另外一则公案里面说的，达摩为二祖说法，就教他外息住言，内心无产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所以你说就是达摩刚才临记就说那个慧可使认识到虚作功夫嘛，慧可种种说心性，他就是一直在说都没有气理。他就达摩就只说你这个说的不对，你这个说的不对。达摩只说他说的不对，但是并不给他说无念的心理，并不给他说什么对，就是达摩只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就一直跟他不说什么是对的。然后慧可有一天就说了，我已经吸了助缘了，就是说反正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，我现在已经吸了，我现在我也不想，就是我已经心死了，我已经心死了。然后他说你这个心死的时候还成断灭吗？李莲平就心死的时候还成断灭吗？不成断灭。然后达摩马上接着说，这是诸佛所传的心体，不要再疑了。
这就没了。
没了。你比他更没，你连没都没有，你这一生。这就够了，这就够了嘛。二祖慧可的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两个，我山僧今日见处与佛祖不别。如果后面再看这个，就是刚才说使后遇二祖一言便了，使之从前虚用功夫，山僧今日和佛祖不别。然后后面他说了三句话，这就是临济说的那个三玄三要啊，三玄三要，一记里头需要有三玄，三玄里面会有三要。临济为什么要说三玄三要？就是有一些人瞎子，然后他看了本佛经，或者修正了点什么，他就自以为开悟了，就到处去给人家讲法说法。那对于这种人，临济就说了，你要是想给人讲法说法，你必须一句里头含有三玄，三玄里头含有三要，一句里头含有三玄，每一玄里头含有三玄，含有三要，一句里头含有三玄，每一玄要有三要，一句话里头就要有九个玄妙。你这样，你这要是不能这样，你就不配给人开口说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人开口说法都是在知解杜撰呢、理解里，所以他不可能一句里头含有九层玄妙的意思，他不可能的。只有你会了这个东西，不在这个逻辑里面以后，你说个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说嘿，这一句话就含有三全三要，但是你要是要逻辑去推理它，它总是推理不出来。所以临济就说了，一句话里含有三玄，每一玄里含有三要。然后临济又说了，他有三句子，三句子中第一句德可以当佛祖的老师，就是第一句德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佛见，没有任何的法执，没有任何的佛见，这叫踏破譬，就是坐断抱化佛头，踏破譬如遮那佛祖头，就是这个踏破譬如顶上行，就是像这个第一句见得，这是这个第二句见得可以与人天为师，就是认识到了哦，这个东西不相关什么什么的。第二句、第三句见得自救不了，后面有说这三句，临济祖师这三句也很有名。什么叫做第三句？第三句就是那一句话：看取蓬头弄傀儡，抽签全靠里头人。
这自救不了。
对，就是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佛性的作用。你要是只到这儿了，你认识到这儿，这时候是自救不了的。
第二句是啥？
第二句是这个妙解其中无着，问偶何征服截流机，就是这个地方上根本都容不得这些余地啊。
这是不是咱墙上写的那个？
哪个墙上写的？没有没有没有、咱墙上写的是木牛图。妙解峥嵘无着问，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妙解根本都容不得你问。什么达摩说你们都学了什么，容不得他这一问，容不得这一问。偶合征服截流机，你什么任何的回答，任何的思维推测，在这地方都用不上， 佛法不是这个，佛法跟这些毫不相关，它是一尘不染的，不沾染的。这就叫第二句，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，你不会错待人。
怎么是这样呢？
对，第三句就是三要应开诸点窄，什么什么什么主缤纷呢、啊？为容你意主缤纷，三要应开诸点窄，就是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一在那一点上一下子通了，通了以后呢，为容你意主缤纷，就是没法你意，但是缤是缤，主是主，分得很清楚，就是它就可以有妙用了。非要这么说的话，圆云老师反正有解释这个。所以像为容你意主缤纷，容不得你去你意，但是主就是主，宾就是宾，分得可清楚了，分得可清楚，也不容你你意。
听不懂。
为容你意就是不容得你去商议他，你是你嘛，为容你意是议论的意，为容你意主宾分，主和宾，主人和宾，一个是宾语，一个是主语的那个主宾分，分是分明的分，为容你意主宾分，听不懂吗？
宾是什么？
宾就是客人嘛，宾就是客人，瞎子不明眼的叫做宾，明眼的叫做主，宾客。
嗯，
主
看
宾。宾看主，主看宾。了了分明说的是第二句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说的是第二句。妙解其容无着问偶，问偶和征服什么截流机，就这个地方根本容不得你说什么。第三个虽然容不得你说什么，但是分得清清楚楚。
老师，主宾是说人还是说人的什么念头？
说的是开悟了和没开悟。对，这一句呢，如何是西来意？西来，如果你知道西来有一个意，若有意自救不了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如果有个意自救不了，
自救不了自己是知道的，不用他说。
不，有些人他觉得他觉得他见性了。
自救不了的自己知道了就好办，他自己呢就是有烦恼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自己有烦恼，但是他还是追那些相，他还是追那些相，他不追，他不知道自己有烦恼，他还是追那些相，就怕这种人，他觉得他要神通啊，他要把事办得好啊，他要定力啊，
他觉得自己降了，但是差的是功夫。
对对
对对对，
差的是正量。
嗯
嗯，无为反而有差别，
差的是次第。
对，
差的是台阶。
那没有意，为什么二祖得法？如果是祖师西来意，如果有意自救不了，那既然没有一个意，为什么得法的是二祖不是别人呢？林济说得的就是那个没得的，看着他得了没得，既若不得，是云何是不得的意？他就算是二祖没有得，二祖得了一个什么不得呀？如果是不得的，什么是这个不得？什么是不得？你说二祖不得，那什么是二祖这个不得的？因为二祖接了法了，所以他认为二祖这儿一定有东西。你说二祖不得，你就告诉我二祖哪是不得？不得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林奇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你看看你的心呐、啊，你的心都歇不下来。”所以啊，祖师就说：“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一直找将这个头觅这个头，你用你这个头去找你这个头，你看看，嗯，言下回光返照，更不别求，知身心和佛祖不别，当下没事方明得法。你非要另外得个什么东西，你非要另外得个什么东西，师兄们呢、啊？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说出来的这么多话，说出来的都是粪，你可别错解。”要是我的建筑根本都没有这些道理，要用就用，不用便修。大家都说六度万恒是佛法，我说那是庄严门、佛事门，它并不是佛法。你要是不明啊，你就在那持斋，你就在那持戒，你就在那庆游，怎么怎么样，你就在那装模作样，你道眼不明啊。有的你就是做模作样的，你还需要就是说的是还债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你入道了，你不明心啊，你不通理 呀，所以你还得还。长者八十一，其数不生儿，乃至孤风独宿，一食卯斋，就是只吃一顿饭，什么常坐不卧，六十行道，都是造业。还有的人失头失目失髓失脑失成失国失妻子失相马弃阵都舍失，如是等见都是苦身心，还招苦果，还不如那个没事的。
失妻子
啊？有有啊，不失妻子的有。
我的妈呀！
是
自己老婆
是？是，别说不失自己的老婆了，就在中国的古代的文化传统里面的话，不失老婆也是一种美德啊。
哇，老婆是他的所有财产。
嗯，对对对，
我这个老婆能，
老婆是个物件吗？
我对，嗯。
哎，老师
啊，
那个一切现成跟刚才他说的那句是基本上差不多的，有点
一个意思吧？对，
不是，不是，第一句是全体作用，要有起大吉大用，那就是妙用，还离不开那个为荣你意。你现在的这个问题主要是一切现成跟那个一念不生是什么关系？一念不生，一切现成和一念不生是什么关系？是一个意思不？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不应该什么都没有吗？怎么会一切现成呢？这个是不是只是一种道理啊？只不过是不是只是你的一种推理？那整日穿衣，这就是一切现成，未曾挂过一丝纱，就是一念不生，不是不应该是这么解释吗？就是有和无，他们两个是一个还是两个？对呀、啊，这咋是道理呢？这是你就是轻忽这个东西，你轻忽，我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，假真知道还是假知道，但是你轻忽这个，你要是心里面不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心里头再有别的东西，就说明你已经轻忽了它，或者根本就已经不知道它，或者是你忘了它了，你心里都会有别的，就是别人说一个什么境界，你咯噔一下觉得自己没有，这实际上就是你已经着相了。
才称呼有就是无是吗
老师？啊，道理不融通，道理不融通，融通的关键就是那个核心，就是一念不生跟一切现成的关系，就是有和无是什么关系，就是这个，你只要这个能够一致它就能融通，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强了牛头吃草。
这就是一致，后来就是一致，还有多了个别的事吗？
嗯，
老师有和无怎么能有关系？
这个孙师兄我不知道该给他一个什么建议。有和无就是像你做的时候零零明明的什么也没有，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你消失了，也不是外界消失了，也不是环境消失了。是很难，我也得这么说说呗。齐老师都敢那么说，我这么说怎么了？齐老师都是前念前念一灭，后念未生，这个时候你还能听见吗？齐老师也会这么说，这就是你的灵知之境啊。嗯，对对对，
断，
那是断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是说的是灵知之境的时候。
灵知之境这还有啥方面？嗯，我说其他人他也会给这样方面的。
哦，
会的会，
但是这个方面谁能拾得起来呀？
那老师这个
说得好，这个方面谁能拾得起来？这个方面用起来的话，就是说的是怎么说呢？双刃剑吧，有坏有祸害的地方，有祸害的地方。容易在这个地方就着在这上了，
着境界上。我当时我想笑，没敢笑。当时齐老师，
齐老师有这种方便，在莲花寺的时候，就是说的大家都可高兴了，可开心了，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佛性了。
是吗？
啊，
觉得很奇怪。
哦，我就急了，我都急了。嗯但是齐老师就是能让人家，他当时那些人就没有疑惑了，真的就没有疑惑了，高高兴兴的就走了。嗯，
我希望目的达到。
那后面不是我们又回来找事儿了吗？
又
会，
那肯定会
下一个问题，对。
他觉得他捡了个宝贝回家，他觉得他明白了，而且齐老师那种也能让他觉得也没有啥明白，反正他当时就挺高兴。你说他明白，他也没承认是个明白，他挺高兴。
豁然开朗，醍醐灌顶。
孙师兄咋说了？
孙师兄，要不然就齐老师给他说说，要不然就。
齐老师说完之后，我就是这种状态。你刚才说的那个状态，因为我
就是当对。啊，对，但是齐老师跟他说了，他可高兴了，他就走了。然后我就追着他，我追不上呢。他说：“你别理我，我要走了，我可高兴了。”真的，当时我追他没追上，我现在我也追不上了。
现在不用
你，
现在
还
高兴
吗？
齐老师，就是那时候都说过那个，你有思想吗？然后你有心吗？你有思想吗？他有心吗？他也不明白，又问他有思想吗？说那个思想就是性。那这里不需要识啊，不需要识。你这个识不起来的就是性。
瞎说，说了没用。
没用的这个就是性，要个有用那就没有用。
老师这句话不通理，就是含玩信失。这句话就是说，见性以后还有通理吗？
不是的，这个就是说的是那些人呐，他就是做苦行啊，出了家。修了好多好多苦行啊，不倒单呐、啊，那个日中一时啊什么的，宿下一宿啊什么的，就在这儿一直的就在这儿布施布施这样的。即便是这样，那还是那个什么附身，还是就是他没有就没有
没见性，
没见性，所以他还是要还债。入道不通理，附身还还信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老师啊，
这个应该是华严经理吧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这不是那个偈子吗？觉林菩萨偈吗？心如工画师，能画入彩色吧。
那个是华严经理，
嗯，
记得我姐说过，
嗯，
她说佛法，那佛法不就是唯心论吗？
佛法不是唯心，佛法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，因为他说的那个唯心是意识心，而佛法说的这个心，它不是意识心，它的意识只是它其中一个功能，还有一种功能是集起唯心呢、啊。集起唯心就是你看看有山和大地，然后你能看见山和大地，这两个互相感召，这叫集起唯心呢、啊。也就是说，第八阿赖耶识啊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心是指的第八阿赖耶识，是第八阿赖耶识后面的，就是思想后面的那个，不生不灭、不动不摇的那个。乃至十地满心菩萨皆求此道流踪迹了不可得，所以诸天混地神捧读持住十方诸佛五缘合住的职位，如今听法道人用处无踪迹。怎么了？
没有，我刚才突然想问，那按照齐老师的说法，是不是那个第八阿赖耶识就是？
第八阿赖耶识不是，你就是，你就老是这个指东画西的，你那这是。你现在正趴着的，这就是。你在想着这是不是呢？这个是，不是第八阿赖耶识是？请问讲的是什么宗派的？印心宗，心中心法，乃至实力无一无事儿，纯一无杂，就一直只管没事儿，只管没事儿。实地满心菩萨求这个道流的踪迹，找不了。你说你布施了吗？他说我没布施过。你说我你修行了吗？他说我没修行过。他说你来修印心古寺打坐了？他说我没来过印心古寺打坐。实地满心菩萨找他的踪迹找不到，所以大家很欢喜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找不到的人呐、啊！诸天欢喜，地神捧足，十方诸佛无不称叹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现在的听法的道人，他能用，但是你找不到他的用处，他没有踪迹。哎，这个就是好玩的了，就像是我们学老人的记不住一样，多好玩啊！
那老师在见性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很容易认一个东西？
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使然，容易让你去认一个东西，是的。
而且很容易就是去找一个东西认。
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找一个东西认。但是随着你修行，你应该认识到找什么东西都不对，然后呢，再加上善知识，他也会否定你，让你放下这个心，你再走一段时间， 你见性都是在找东西，但是呢你要也要知道你找到什么都不对，你就在这个矛盾中再走一段时间就开悟了。自己都觉得别扭的慌，有一段时间哈，是啊，不是活着过着。你说的那个第一句啊，第一啊，对对对，大吉大用，大吉大用就是毫无机用。吃饭也是没吃过，还不对，吃饭就是没吃过，不是一个也是。你说也是就包含了两个，吃饭等于吃过也行，吃饭没吃过也行。啊？这个是什么呀？你说吃饭没吃过，吃饭没吃过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吗？
对啊，这个在我的跟你的
草根过程中，我不认为它是大吉大用。
吃过本来也是没吃过。
啊，那吃过就是大吉大用。
那没吃这个。
啊，就这么说吧，吃过是大用，吃过是大用，没吃过是大吉。机会的机，没吃。没咬到一粒米是大鸡，吃过是大用。
刚才说的是矛盾吗？
嗯。
那刚才你说的第二句是这个意思？
第二句容不得这些，第二句根本都容不得。你在这说啥呢？第二句是容不得，容不得这些。第二句是妙解其中无着问嘛，偶合征复截流机，给你截断了。这就是一念不生嘛。不容许这些东西，容不得这些。
是啊，这个是，但这个我的意思是还没有第一句那种大吉大用的功，这个有点死
亡。对对，嗯，但是大吉大用那里毫无机用的痕迹，这就叫未容你意主缤纷。
那一切现成也是未容你意，就是主缤纷啊，只是这句话就是多余的。
你这句话没有逻辑，嗯，我觉得是。就这么说吧，就不用说一切现成，一切现成了，你没有事你就睡吧，睡吧，没事洗洗睡吧。我的那就是，那你这一切现成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一切现成就是对找不到佛性的人才告诉他一切现成啊。
但佛性找不着啊，老师。
谁说的佛性找不着？佛性一定能找着，通过实修亲证。一定能找着，但是要你歇妄想，你往下歇。
那我们心中心就是实修心证。
对呀、啊，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嗯。
老师，还说数说。
不是我说，是林记说。这个也挺好玩的。不过我们这些人可以不用讲这个，还是看一下林记的那些问答答语怎么样。
好。
嗯。
老师，你再把刚才那个讲讲呗。
哪个？
就是这三句。
啊、哦，三句啊！
三要应开珠点载，未容你意主缤纷。这句话，
如何是第一句？三要应开珠点载，未容你意主缤纷。如何是第二句？妙解其中无着问，偶合征复截流机。如何是第三句？看取蓬头弄傀儡，抽签权都来里有人。诗又云，一句需要具三玄门，一玄门需要具三要，有权有用，汝等助人做陌生会，下座了。有权有用就是有方便吧，有方便有大用。权一般指的是权教设施，权设一般是指方便。啊，珠点窄就是说就这一个点吧，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三要印开珠点窄，就这一个点，
就这一个点，
就这一个点。
说的大风展示就靠
对对，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三要印开就这一点，然后点开了三要印。三要印应该是印空、印水、印泥，但是元印老人说的三要印也可以解释成身语意三密，身口意三密。哎，对，最关键的是胃容你意主缤纷呐、啊，绝对容不得你意。你在这想哪个是主，哪个是缤，绝对不能想。但是主和缤分得清清楚楚。
但我理解就是一切现成。
就是什么？
就是一切现成。
一切现成到底哪个是主，哪个是缤？
啊？
哪个是主，哪个是缤？
他不为容你意，就主缤已经分了，我还要说个啥主，啥个缤嘞？不用说了。
不用说了，那人家说的有主有宾、
啊、一切现成主宾分呢，
一切现成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啊，
也可以是都是主，也可以都是宾，也可以是宾，也可以是主。但是如果你说的是这个主宾分的话，就是你的意思是一个是，
我都怀疑你这个一切现成，我是怀疑你这个一切现成是说这些都是佛性的显现。
我感觉有一点这个意思。
对，
哦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一切现成是不了解佛法就在眼前的这种人，就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这不是现成的吗？
对、啊，这是不明白佛法的人这么说。
一切现成这句话也是多余的。
当然我知道是多余的。
对，
对、就是，
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，你说一切现成，不如说整日吃饭没咬到一粒米，因为整日吃饭没咬到一粒米这句话是白说，是废话。你说他吃了，他说没咬到一粒米，你说他没咬到一粒米，他是吃了，你根本都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没法表达。就这一句话还稍微好一点，你说一切现成明明是落在了有上啊，所以它是多余的。
其实我也知道这句话是多余的、
嗯、
但是我也不知道用啥来表达。
为什么要表达呢？
对啊，
为什么要表达呀？
那你的说话得
说话，可以说话。
对啊，
说话可以说话，说话可以
说
话，但是你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了，对吗？所以你要把它表达出来。
这个有啥可知道的？这地方本来
既然没有啥可知道的，你为啥要表达出来呢？
该表达表达，该说就说嘛。
该说吗？该说吗？嗯。
说了也是没说，但是跟这个。
说了也是没说，我就当你没说喽。
那我也可以说了。
你说了是不是没说吧？
说了也是没说。
啊，那就行了，那我就你也当没说，我也当没说，完事儿。
你也没听，我也没听到。
哎，老师，那佛性是不是就有点那种空谷回声的那种？
不是，这个说的啥？
不是，佛性就是你趴在这儿，你能看见我，我翘着二郎腿。我也能看见你。
实际上，文师说这个还是有点终极的。
是啊。
嗯。
就我觉得有很多时候，我是觉得我对于这个。
就这么说吧，南拳拿着刀要杀猫，他说道一句来，你就可以救猫，然后你说一切现成。
所以我跟你讲，老师，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最大的问题是文字的障碍。很多时候我对文字有时候我不是那么理解，有时候别人说啥我并没有听懂那句话的意思。
嗯。
但实际上实践当中，你如果蓝拳拿个猫的话，我可以杀，我也可以暴跑，我都可以，怎么做都行。
那你不学佛的人也可以啊。
对啊，也行啊。
嗯。
但关键就
你可以了，又能代表什么呢？不代表什么。咱们现在不讨论文字，也不讨论你可以杀可以夺。咱们讨论的是见性这个事儿，你还有没有疑惑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不要认为文字有玄妙，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虽然差什么的也不相关，你不要觉得文字会影响什么。
有时候他那个融会贯通就特别弱、啊、
融会贯通弱是因为你见性这个地方上不准。
但是你这本来就没啥可见的，但是
没啥可见的跟一切现成的不是一个意思吗？
见了也是没见，那也是多余的话。
你这个见了也是没见的这句话，见了就是没见，不是说见了也是没见。你这见了也是没见，就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见了也是见了。
见了，
所以见了也可以是没见。
嗯。见了就是没见。
见见之时，见犹离见，这是文字，不说文字了。
你这句话我懂。
啊？
没事没事没事。
这句话不懂，我可以说呀，可。
我懂。
嗯嗯嗯。嗯，见见之时，见非之见，见犹离见，见不能及。 他就是遣除了一堆，就是遣除，遣除这个有性可见，不是做功夫的，我就是遣除有性可见。正在见性的时候，这个见性并不是见到了什么，这就是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。真正的这个见性开悟是离开了一个见，不是你见到什么了，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，不是你见什么东西可以及得到的。
老师，那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性的极是什么？
性的极呀、啊，
见性这个事儿吗？
性的极它分好多种，因为佛教里面强调性，不管是方便说还是究竟说，它都有一句话叫性为道源功德母。最浅的性就是你不懂你也愿意信，最深的性就是压根没有什么可信的，到这里你也没啥可疑的了。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临济竖起福字，僧便喝，师便答。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临济也竖起福字，僧便喝，师也喝，僧你疑，师便答。肖小师，你能看懂吗？
看懂了，
看懂了。他就是被打，他一定被打。
我学佛的都是小场面。
你说看懂杨被打是
吗？啊？
我看懂杨被打。
不是不是，我就说你肯定已经显摆了。
如何是佛法大义？上堂有僧出礼拜，临济就喝。僧云：“老和尚莫探头好。”临济说：“你说我落在什么处了？”僧便喝。又有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义？”临济就喝。僧礼拜，然后临济说了：“你说我喝的对还是不对啊？”僧说：“草贼大败。”诗云：“过在什么处？”僧云：“再犯不容。”临济便喝。第二天两堂首座相见，同时下喝。僧就问师：“这两个同时下喝，有没有主和宾呢、啊？有没有宾和主啊？哪个是明白的？哪个是糊涂？两个同时下喝的是旗鼓相当啊，还是一胜一负啊？”临济说：“胜负凛然呐、啊，胜负宛然呐、啊，胜负可清楚了。”
那这句话不也是多余的吗？他还讲胜负凛然。
你说哪句话是多余的？
宾主立然。
宾主立然这句话就是胜负分得可清楚啊。
对啊，胜负分得很清楚，还是他说一句啊？
是。什么说一句？
不是、啊、他宾主都管来清清楚楚的，他还说一句。
那你说一下嘛，既然是清清楚楚的、
嗯、
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说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临济前面嘛，又临济贺僧人，僧人又贺临济，有的时候你胜，有的时候我胜，有的时候你是明白的，你在这个地方积风快，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上积风快，那现在碰到两个同时相见同时相贺，他们两个谁的积风快慢还有没有高低之分啊？就说的是这个、嗯，摆在那儿了，是摆在那儿了，摆在那儿了，到底他们两个是的相等的呀，旗鼓相当啊，还是、嗯、有一个主有一个宾呢、啊、
相等的吗？
旗鼓相当，旗鼓相当，那临济就会说他们两个都是主，或者说他们两个都是宾就行了。为什么临济说的这个宾和主看得非常的清楚，一个主一个宾非常的清楚明白呢？哎，就在这个地方上好玩了。
老师，这个主就是见性的人，宾就是没见性的。
对就他们两个同时下喝，这俩人就像是斗法一样，斗禅机一样，我们说的俩人相见同时下喝，旁边那个人吃瓜的说他俩谁赢了、
哦、
临济说这输赢还不是很清楚吗？
然后他接着又说大荣耀会临济宾主问取堂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说的宾主立然，大家还明白不明白到底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呢？大家好好去问问，大家可以去问问这两个首座，去问什么？你一问呢他都喝你，我跟你说，一问呢就找喝去吧。宾主立然，你这很明显呢，就是你成宾了呀，你一下子的心就被勾走了呀、
啊、
这你不就成宾了吗？你这可怜孩子啊、
就是、
那当然是宾主立然。那僧人不是问了吗，他俩谁胜谁负吗？那临济说这很清楚嘛，就是你这僧人，你这僧，你这小僧可可怜了，你现在就是那宾主还分得不清楚吗？你现在不就成宾了吗？你还在想他俩谁胜谁负，你这个可怜呢，你这个可怜劲儿了。
那完了啥
事？完了啥事？完了啥事？
玩到你从没玩过呗。
像我们在
说，
啊？
错了，
我不说了，
说嘛。老师什么？听老师声音就可以了。
啥意思？
这 这些地方啊，就是要延续，你在这儿要是弄不明白，你就是还是见性的问题。文小英也是，嗯，这个其实这一段话你对他的背景不了解，你不对禅宗的这个背景不了解，就是禅宗他说这些话都是离不开见性，而且呢他既然离不开见性，他离不开的是你以为他在说呢，他都离不开咱俩，就是这样的。对对对，所以说宾主立然呢。不需要说。
对啊，
那他僧人问了呀。
僧人问了，那就打他呗。谁问打谁呀？
可以啊，谁问打谁，打归打，但是你也要有道理啊，你不能总是打，你不能总是打呀。难道？换个温柔一点的给他指示一下，就是给他指示一下，是吗？给他指示一下，是这样吗？
那你打他有什么区别呢？
他打了就是打
了，
打了，我知道你打了就是打了。
话又指示一下了，那你打的话，
你打他难道不是指示吗？
废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的是多此一举。
那你说温柔一点的是什么呀？你看你又眼珠子转了，就打你，什么温柔不温柔的？哎呀，你就还不活啊，文小英。但是你刚才他说这样是多此一举，还好一点，我觉得你这样是多此一举。你为什么老是叨叨一切现成啊？
没有，今天不提到那个第一句的时候，我
第一句不是这个一切现成。
那你自己当时说的，没事，过了这个事儿，所以我就
那都我说错了。
那我问错了，其实。
嗯，就是说的他是未容你意主缤纷呐，主缤纷就是指的一切现成，但是还有个未容你意呢。
哦，是的。
嗯，
这个地方要活，那多难。
活难主要是在于见性啊，所有的都是从见性开出来的，就是见性。到底见什么叫见性？你给我说一句，不要再拐那么多弯了，什么玩啊、活呀、难呐什么的，啥叫见性啊？你说说。没有啥，他也没有啥活的，所以他活。你那没有啥见性的，你不会说话吗？没有啥见性的，你不是能说话吗？
老师，
嗯，
那我就是在你没有说那个最终的那个，
我那最终的是屁，
我知道是屁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我总是以我自己这样的想法。
是你哪个有最终的？是吧？
不是最终，
这需要修行，这需要修行，这需要修行。嗯，真的，真的，这需要修行，因为你心里头总是还是隐隐约约有个道理在，你这就是糊里糊涂的，这就是两个，第一个就是认清楚这到底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，第二个就是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。实际上你说有说无，你说疑说信什么的，哪有这些事儿啊？哪有这些事儿？
我的意思就是你说这个，你没说这个公案的时候，我也这样想的，就是那个僧呢。就是那个僧他是冰的，对，但是你没说之前，你要让我答，我也会让答，但我自己不敢，不太敢直接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啥意思啊？你说说一来，我听看我能听懂
不？算了，我问都是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问的问题我们的很知道，很知道。
是老师帮你说了。
不是的。嗯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不太敢说，你不太敢说，你以为老师这儿还有点什么东西？
一来这样吗？
是。
现在就想要一个最终的那个幕后句是啥呗？
不是，
不是，
不
是，不
是，
嗯。
就是你说老师还有什么？
我也不知道我啥问题。
你啥问题？就是不敢嘛，还有个对错在嘛，所以你怕错嘛？
嗯，怕错，对，怕错。
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都是这样，不敢说，老师一说，老师说的跟自己想的一样，但是自己不敢说。
嗯，
经过了好多次，
这就敢说了。
也不是，没有啥东西，没有啥东西，你敢说了，不是不是，你错就错了，什么对呀？谁对了？你越不敢越欺负你，明天就好好的开始欺负你。
没有，
别见我啊！
打一天呢？
你打一天，你总有下座的时候。休息不？徐徐，你都在这听啥呢？ 睡觉。
还没到点。
你那个没有信可见呢？你再说说你那个没有信可见。
说我啊？
说他。没有信可见，没有信可见，没有信可见，你不是还能说话吗？
嗯。
所以他是活得很正常啊。
就跟我活的一样。
你活，你活，你哪儿活了？没有性可见的那个时候没有死活啊，没死活，虽然有这些像，啊，着了就是没着，什么着不着的？
我咋那么害怕着呀？这也是着，
你着了咋了？你都着了，着了那么多年了，着了。
就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的话，你能说话不能做？能思想不？人消失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那个着不过就是一个现象，你在意它干什么呀？就像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还能说话一样。所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着的现象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你着不着的这个事儿，可能是还是注重自己怎么样了，有一个对错在。
自己也
咋能不注重自己？就是想想那是什么东西，不要想想你是什么东西。你不是个东西。
想那是啥玩意
啊？对对，你就想那是啥玩意儿嘛？那是啥玩意儿啊？
那我一天到晚也不要想事情了，就想那是啥玩意儿。
对呀、啊，那是啥玩意儿啊？你想嘛？
那谁在想呢？
谁在想？小狗在想。
小狗。感觉消失就得了个大宝贝一样。
好像是那个无声不怎么说话，不知道这个没有关系。
老师，那我一天到晚还有一个我的身份在啊，我咋我上班？
你这个跟他不是一回事儿，他就是说的从他自己修行的角度，别说你了，我比你强在哪儿啊？我比你强在哪儿啊？我就是说的不注重这个，去他妈的！但是你想想，我们那个时候的话，有什么你我他呀？哪有这些？你怎么不想这个呢？你从这上一想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说他呀，那他是有可能的。有的人在就是，你说到自己的身上，大家都是个人。
在这的话，你就不会说你我他。
关键是你学佛学到了个啥呀？延续啊。对呀、啊，你没学到啥，你凭什么有一个慌或者不慌啊？
你是不是平时也容易慌？
不是不是，慌不慌的事，他天天就是自己的那些世间上的这些事儿。
也慌，也容易慌。
世间上的这些事儿。其实你要没有事你就大大方方的去做这些，没有关系。嗯。要不延续有空，你明天打个酒吧。
我不要。
那就是没事儿，今天就这样吧。
太可怕了。
为什么可怕？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了，各位师兄再见。